宣布重新实施对伊朗的制裁。此外，川普再度称赞关税政策，说关税能够减少美国的国债。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天结束了东南亚之行，他呼吁各国严格执行对朝鲜的制裁，并为川普总统的贸易政策辩护。
美国中部大城市芝加哥周末发生多起枪击事件，造成12人死亡，70多人受伤。8月7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川普政府星期一正式宣布重新实施对伊朗的制裁，这一项决定可能会影响到中国。而与此同时，川普总统周末也再次表示，他的关税政策正在发挥作用。他表示，关税将帮助减少美国国债，并为人民减税。下面连线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详细情况。耀毅。
是，卡拉你好。川普总统呢，在这个今天白宫呢发出了一个声明啊，分别是一个是川普总统自己本身的声明，以及白宫的声明，也就是针对这个美国政府退出伊朗核协议之后，现在总算要正式的这个恢复之前对伊朗所实施的制裁。那我们知道呢，这个时间表是这个样子的，先是在5月8号的时候，美国宣布了退出这个伊朗核协议，那么并且开始了90天以及180天的准备期。那么今天的8月6号，也就是90天期限的最后一天。那么从8月7号开始呢，将会有下面的措施会被实施。第一个是要制裁伊朗政府购买或取得美元，第二个是制裁伊朗政府进行黄金以及贵金属交易，第三是制裁伊朗政府取得工业化过程所需要的石墨、铝、钢铁、煤以及其他的软件，接下来是要制裁与伊朗货币伊朗里亚尔相关的交易，还有制裁发行伊朗主权基金的相关活动，以及制裁伊朗的汽车工业。那么这是第一波的制裁。那么在第二波的制裁呢，将在11月5号之后开始。那么将会进行的是包括制裁伊朗的港口、能源、货运以及造船工业，还有制裁与伊朗石油相关的交易，还有制裁伊朗中央银行与外国金融机构的交易。那么此外呢，我们之前川普这个奥巴马政府这个取消制裁之后呢，有数百名的个人、实体、船只、车辆以及航空器都取消了制裁。那么现在呢，川普政府将把他们全部再放回制裁名单上。那我们知道刚才提到这个制裁的方面有很多是跟能源相关的，尤其就是伊朗的一个出口大宗的货物。那我们知道其实欧洲还有印度以及中国都是伊朗很大量的这个能源的进口国。那么现在呢，欧洲方面可能会因为担心美国方面的这个制裁而减少对伊朗的这个依赖，但是呢目前不知道印度的做法，但是中国方面呢，有些财经分析家说中国可能还是会持续向伊朗购买能源，而且呢中国的一带一路也要延伸到伊朗，所以有些的这个中国的这个经商的计划呢可能会受到影响，但是看起来中国方面并没有要退让的表现。所以呢川普总统现在制裁伊朗了，那么可能也会影响到中国在当地的布局。那么此外呢，川普总统也曾经说愿意在没有前提的情况之下跟伊朗总统鲁哈尼会面，不过呢这个伊朗总统鲁哈尼还有伊朗政府方面已经回绝了。所以呢8月4号星期6，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又再度提到这件事情，他说伊朗还有该国的经济正是非常的糟糕，而且很迅速，我将跟他们会面或是不要会面都没关系，这取决于他们。所以呢现在看起来川普总统还没有放弃要跟伊朗总统鲁哈尼见面的这个想法。那么此外，川普总统我们也知道上个星期美国与中国的贸易争端呢又再度的升温，包括美国方面表示要把这个关税20%调到25%，以及这个中国方面也宣布了要对60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实施4种不同等级的关税。那么在8月5号呢，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又再度提到了关税，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呢，关税正在发挥很大的效用，地球上每个国家都想要从美国身上取走财富，总是伤害到我们。我说如果他们的产品要进口到美国，我们就必须向这些产品征收关税，如果他们不想被课税，那就让他们在美国生产产品，不管是哪种情况，这都代表关税政策将创造工作机会以及巨大的财富。 由于关税，我们将有办法开始偿付已经累积到21万亿美元的国债，而这些国债大部分都是在奥巴马主政期间累积的，而且还能够同时降低美国人的赋税。我们至少会为我们国家谈成更好的贸易协定。那我们知道，在奥巴马政府期间呢，为了要刺激经济，奥巴马推出了两次很大型的减税方案以及刺激经济方案，还包括有很多的钱是用在建设基础建设等等，因此呢国债频频的升高。那么川普总统在2017年上任的时候，他接手的政府美国国债是20万亿，那么到2018年的3月，美国的国债首次超过了21万亿美元，也是川普总统之前所说的20万亿美元。那么他希望借由这个关税的方式、贸易战的方式呢，希望未来能够来偿付这个这么高额的国债。卡拉，
好的，感谢耀毅发自白宫的报道。
美国与其贸易伙伴之间的紧张的气氛不断的升级，中国威胁将对价值600亿美元的5000多种美国制造的商品增加关税。
此前，川普当局宣布将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增税。这场针锋相对的贸易战令美国商界的许多人感到震惊，并使共和党内部出现分裂。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带来的报道。
我们正在实现新的美国梦想。
川普总统高度赞扬美国经济强劲增长，美国的失业人数接近历史最低水平。
Now that we have the best economy, 现在我们有着我们国家历史上最好的经济，是时候了，必须理顺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有史以来最糟糕的贸易协议了。Country on earth at any time.
川普在推特上写道，关税的确在起作用。他声称这会改善美国金融，带来工作和许多财富。但总统在国会的同盟并不同意。
我不认为关税是正确的选择，我不支持关税，我认为关税就是税。
当我们增加贸易壁垒的时候，一定要多加小心。如果我们在没有正当性的情况下增加更多的关税的话，这只会带来报复以及对我们出口商品的更高关税。
不只是共和党人在抱怨，来自北达科他州的民主党参议员海特卡普在推特上写道，随着收获季节的到来，我们的农民们最不需要的就是和中国的贸易战升级。这场贸易战对北达科他州的伤害远大于对中国的伤害，这不是一种胜利的战略。虽然美国一些行业受到了关税的伤害，但川普当局表示是对中国的伤害更大，并最终改善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条件。
We have to have good trade deals. 我们必须有好的贸易条约，我们将使我们的国家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富裕。
商业团体预见到危险，美国商会警告说关税会破坏川普经常自豪吹嘘的强劲经济。美国之音鲍曼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天结束了他的东南亚之行，在访问期间，他呼吁各国严格执行对朝鲜的制裁，并为川普总统的贸易政策进行了辩护。那么详细的情况，请记者莫宇做进一步的介绍。莫宇。
好的，林森。那蓬佩奥国务卿呢，他是星期六的时候从新加坡前往雅加达，然后他在印尼星期天的时候在印尼与印尼的领导人会晤了之后启程返回华盛顿，结束了他为期5天的东南亚之行。那在蓬佩奥的这次出访中呢，朝鲜问题一直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议题。他在星期六的时候呼吁各国严格执行对朝鲜的制裁。在此之前呢，联合国公布的一份报告是警告说，朝鲜大幅度增加了在海上进行非法的船对船转移石油产品的活动以躲避制裁。那蓬佩奥是说美国会严肃对待违反禁令的问题，但他也表示仍然对朝鲜去核化持乐观的态度。那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认为我们都知道朝鲜去核化的过程需要时间，但我必须要说，从我在这边的会晤来看，全世界都希望看到去核化的达成，我们决心这样做，金委员长也承诺会这样做，我们会在时间表内达成去核化，我对此感到乐观。
那在东盟外长会议期间，蓬佩奥是与朝鲜外相李永浩在照集体照的时候碰面，两人相互握手并交谈了几句话。那之后美国驻菲律宾大使向李永浩递交了一封川普总统给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信。 不过李永浩在蓬佩奥离开之后发表声明说，朝鲜致力于川普与金正恩在新加坡首脑会晤上达成的协议，但是美国呼吁其他国家继续对朝鲜制裁的态度令人不安。那朝鲜官方媒体在星期的时候也是指责美国违反改善双边关系的承诺，他们敦促美国解除制裁，并称美国所说的去核化完成前不会缓解制裁是蛮横无理的说法。那蓬佩奥在回华盛顿的飞机上是淡化了他与李永浩在去核化问题上的这个争议。他说朝鲜方面的语气与去年相比的已经有一些不同了。他表示李永浩也明确表示朝鲜呢是会继续致力于去核化的。那在有关地区安全方面的议题方面呢，蓬佩奥国务卿星期六的时候是在会议间隙表示，美国会向印度太平洋地区提供新的近3亿美元的资金，用于加强地区安全合作，推进印太地区的安全。他说新的安全援助将用于加强海上安全，发展人道主义援助，增强维和能力和应对跨国威胁。蓬佩奥还对记者表示，他在会议中呢还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行动提出了担忧，并强调了维持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的重要性。那在经贸议题方面，蓬佩奥在他的东南亚之行期间呢，也是为川普总统的贸易政策做了辩护。他说总统只是希望修正不公平的贸易体系。那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President Trump desperately wants free.
川普总统非常希望全世界开展自由、开放和公平的贸易。我们在贸易领域做的一切正是为了这个目的。川普继承的是一个不公平的贸易体系。美国工人和美国企业没有被中国对等和公平对待。川普政府所做的就是要纠正或者调整这种体系。
那我们知道上个星期的时候蓬佩奥是与中国外长王毅举行会谈，不过两人会后没有举行记者会。但是在会谈后不久内，就是星期五的时候，中国发出警告说，如果川普政府实施最近提出的关税威胁，中国将对美国价值600亿美元的产品征收新的关税。那川普政府呢是提出对中国价值2000亿美元的产品的关税呢，从原来的计划的10%提高到25%。美国是希望中国停止窃取美国的商业秘密，停止补贴中国公司这些不公平的贸易行为。林森，
好，谢谢墨鱼，这是记者墨鱼在新闻中心的连线报道。
一名美籍华裔工程师涉嫌窃取美国公司商业机密被逮捕，这一案件引发了对网络安全和知识产权被窃的关切。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请他介绍案件的详细情况。方斌，你好。
好的，美国联邦调查局经过了4年时间的调查呢，才逮捕了在美国通用电气电力部任主任工程师的美籍华裔郑小青。他涉嫌呢把盗窃该公司的涡轮机密封和优化的机密提供给中国的通用电气的竞争对手，实际上呢就是他自己在中国创办的公司。那么联邦调查局的刑事诉状显示，早在2014年通用电气呢就发现了郑小青把19000多份文件复制到了外接的 U 盘上。那么公司也知道2015年呢郑小青和他的兄弟建立了一家叫做天一航空技术有限公司，从事呢跟他在通用电气同样的业务。那么郑小青呢是中国国家千人计划的人才。辽宁日报今年4月报道称，他呢带领技术团队进驻这个天一航空科技有限公司，为其新引进的美国航空发动机机械密封技术填补了中国国内相关研究的空白。到了2017年底，通用电气发现呢这个郑小青将大约400份加密文件储存到了他的工作电脑里。由于他使用的不是通用电气所使用的加密软件，因此呢公司无从了解文件的内容。然后呢这个通用电气呢觉得问题比较严重了，就在郑小青的工作电脑上安装了这个监视的软件对他进行监视。一直到今年的7月5号，也就是上个月，通过郑小青电脑活动的实时视频掌握了他的加密程序的密码，进而发现了他加密以后转移出去的文件的内容。那么当时监视他的联邦调查局的探员和通用电气的调查员都惊叹，他仅用了不到10分钟的时间就把整个过程都做完了。那么联调局的探员说，郑小青使用的呢是一种隐写术，或者叫做信息密写技术， 就是把窃取的加密文件隐藏在另外一个看上去跟原来不一样的一个东西里面。那么在郑小青的这个案件里面呢，他就是把这些窃取的文件呢隐藏到了一张这个风景照片里面，一张这个日落的这个风景照片的这个电子照片里面。联调局和这个东用电器的这个网络安全专家呢都说，过去呢只是从理论上知道这种方法，但是从来没有真的看到有人这样做。IT 专家告诉美国之音，郑小青窃取机密的这个基本上呢是分两步走。第一步呢，将机密文件加密，使得调查人员无法知道它的内容。第二步呢，就是把加密的机密文件隐藏到一张电子照片里，然后呢从公司的电脑上寄到他的私人邮件账号，也就是他随时可以提取的服务器上。专家说，如果仅仅使用加密，容易暴露加密的意图。如果仅仅使用密写技术，又容易被破解。那么加密以后再密写，等于是双重保险，成了郑小青窃密的主要手段，也是郑小青这个案件要经过四年才最后被检方获取确凿证据的主要原因。但是专家表示，这样做呢也会露出马脚，因为图片里隐藏大量的文件会导致照片的这个容量变得很大，容易被发现。那么网络安全专家认为，郑小青案提出了一个如何防止机密被盗窃的挑战。如果一件坏事发生，你要多快才能发现它，又要多快才能制止它。主持人，
好的，感谢方斌从纽约发回的报道。
自从2018年2月14号佛罗里达校园枪击惨案发生之后，美国很多的年轻人成为提倡管控枪支的新鲜力量。
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由各地年轻人组织的数千名抗议者聚集到首都华盛顿郊区的全国步枪协会 NRA 总部前，继续新一轮的立场表达。他们也以各种方式展开与拥枪人士的对话。
总部位于首都华盛顿郊区的全国步枪协会 NRA 上个周末照常休息。但大楼外很热闹，数千人聚集在此参加抗议示威，主张加强枪支管控。组织者之一约翰·帕派尼尔从纽约来。
And young people will be heard. There's a lot of younger kids out here.
年轻人的意见应该被听到。今天来了很多年轻人，除了年轻人，周围还有不少其他群体。很多人来参加类似的活动。NRA 应该能够感觉到，为我们的生命而游行传达出的愤怒。
2018年2月14日情人节，发生在佛罗里达帕克兰一所高中的枪击惨案，导致17人丧生。此后，美国不少年轻人积极参与到提倡控枪的运动中。其他群体中也不乏热情响应者。同性恋抗议人士率先喊出的口号 NRA 再见，请走开，一再由大家集体咏唱。佛罗里达高中的学生代表和受难者父母代表特意赶到现场参加了抗议活动，他们希望取消全国步枪协会的免税待遇，禁止提供 3D 打印枪支的蓝图，加强购枪者的背景调查和停止销售攻击性武器 AR-15 等。出现在现场的还有不少捍卫宪法第二修正案持枪权利的人士，控枪与拥枪两种观点的交流频繁发生。
我说的是 AR-15 步枪。
你为什么需要？
保卫家园。
保卫家园，其他的枪就够啊，比如38口径的、22、45口径的也都可以。
约翰·帕派尼尔刚刚念完高中，他对不同观点的交流持积极看法。
You know what I take away from these kinds of conversations is that people are willing to have the conversation.
我感觉大家愿意开展讨论，这是个起点。我们需要找到共同立场，这一点很重要。
抗议现场的对话中，共同立场 common ground 这个词经常出现，双方并非在每个细节上都针锋相对。
有一点确实荒谬，我可以在18岁的时候买枪，但直到21岁才能够申请隐蔽持枪。
显然双方的差异更为突出。
今天现场有参加者失去了亲人， 用的就是你携带的那种枪。我知道你有这个权利，但以你这样的方式在这个场合出现，是不是多少有些敏感？
我理解你的观点，但是我重申，我在美国有这个权利，在弗吉尼亚也是，我可以公开持枪。
很快，现场维持秩序的警察开始干预，持不同观点的人只能被隔离开。控枪和拥枪的对话或许将一直持续下去。双方寻找共同立场的愿望依然存在，但他们各自站立的地点事实上相距更远。美国之音记者方正在首都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美国全警说，旧金山海湾大桥上周一凌晨发生枪战，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川普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否认美国政府参与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周六讲话时发生的无人机爆炸事件。中国对美国关税政策的强硬表态显示，美中贸易争端正朝长期化的方向发展，也打破了外界期待美中双方能够在短期内打破僵局的预期。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美国与其贸易伙伴之间的紧张气氛不断升级，川普当局宣布将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增税，美国商界感到震惊，共和党内部出现分裂。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天结束了东南亚之行，期间他呼吁各国严格执行对朝鲜的制裁，并为川普总统的贸易政策辩护。美国中部大城市芝加哥周末发生多起枪击事件，造成12人死亡，70多人受伤。
美国加州公路巡逻队星期一说，旧金山海湾大桥上在黎明前发生了枪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警官伯特·迪亚兹表示，警方认为一辆轿车在一辆 SUV 旁边停了下来，轿车内有人向 SUV 射击，打死了司机。他说，这两辆车在枪击以后相互碰撞。
SUV 的两名乘客被救护车送往医院。旧金山湾管理局报告说，海湾大桥被认为是北美最繁忙的桥梁之一，每天有大约24万辆汽车驶过。它在1989年的地震中部分坍塌。海湾大桥1936年首次通车使用，它当时是世界上最长的桥。
美国总统川普的国家安全顾问否认美国政府参与了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周六讲话时发生的无人机爆炸事件。
约翰·波尔顿在接受福克斯电视台星期日的新闻采访时说，除非马杜罗能够为他的指控提供确凿的证据，否则重点应该是他政权的腐败和压迫。委内瑞拉总统发誓要对他所谓的暗杀企图进行最严厉的刑罚。
委内瑞拉官员说，马杜罗星期六向军队发表电视实况转播的讲话时，有人引爆了由无人机携带的炸弹，企图暗杀总统。
昨天的事件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极端，他们企图暗杀尼古拉斯·马杜罗总统。
马杜罗将这次袭击归咎于委内瑞拉的极右组织，并且说他们得到了哥伦比亚总统胡安·曼努埃尔·桑托斯和来自佛罗里达州的金融家的支持。哥伦比亚外交部迅速作出反应，声称马杜罗的指责荒谬。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也要求马杜罗政府拿出证据来。
如果委内瑞拉政府掌握了确凿的信息，并想要提供给我们，显示有人可能违反了美国刑法，我们会认真审查。但是与此同时，我认为我们真正应该关注的是委内瑞拉马杜罗政权的腐败和压迫。
委内瑞拉的独裁领导人马杜罗在其前任和导师乌戈·查韦斯去世后于2013年接任。马杜罗在今年5月的提前选举中再次当选，批评人士说当局没有给反对派准备的时间。在马杜罗执政期间，委内瑞拉的经济衰退，他的政府被指控腐败，他的批评者被判入狱或被流放。在星期六的无人机炸弹事件发生之前，委内瑞拉前总检察长路易莎·奥尔特加在哥伦比亚举行的象征性审判中对马杜罗提出起诉。
委内瑞拉公共事务部指控马杜罗腐败和非法获取资本，今天法庭案件已经启动。
博尔顿表示，马杜罗有众多反对派，很难说可能是谁发起了这次袭击，但他说这也可能是政权本身制造的借口。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海军的一位高级将领在接受美国之音独家采访时表示，中国的军舰在北大西洋海域巡航，俄罗斯的潜艇也正在以冷战结束以来从未见过的速度在同一水域巡行。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约翰·理查森称，中国在北大西洋的军事存在是个新动态。他说，仅仅在5年前，我们还没有看到这种情况。理查森认为，中国海军是一支全球性的海军，既准备而且有能力按照北京的意志在世界任何地方行动。他说，在海上威胁方面，他们当然是与美国并驾齐驱的竞争者。
理查森上将还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引发争议活动的反应前后一致。理查森上将说，过去大约70年来，美国海军在南中国海保持的部队规模一直大致相同。中国和美国在南中国海国际水域的主权声索方面存在严重分歧。中国认为南中国海大部分水域是中国拥有主权，并且为了支持其主权声索，建造了数百英亩的人工岛礁。其他一些国家也对南中国海部分水域声称拥有主权。中国认为美国不顾中国的声索，经常在南中国海执行自由航行任务，并且提倡在这片国际水域的自由通行。全世界每年商运船队的一半吨位经过南中国海，运载商品价值数万亿美元。
根据统计，非法入境美国后提出政治庇护申请者很容易被拒绝，得不到批准。
以2017年司法部的数据为例，非法移民2017年总共提出了12,094份庇护申请，而获得批准的仅为6,995人。来自墨西哥现年64岁的塞尔伊欧就是个幸运儿。
在美国和墨西哥的边境处，长长的队伍随处可见，那里的移民在官方边界排队合法进入美国，他们往往寻求政治避难，如果他们依法行事，也许他们能有更好的机会获得收容。根据2016年政府统计的数据，非法穿越边境并且要求收容的人往往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能够如愿以偿。非法从墨西哥前来的塞尔伊欧是一个幸运儿。
我1992年来到美国，因为墨西哥工作机会不多。
在特朗普政府严格的执法程序下，塞尔伊欧因去年5月酗酒遭逮捕而被看作驱逐出境的目标，他被关押在洛杉矶附近的监狱。他说，一名警卫在他9个月拘留期之初时侮辱了他。
他说，你是一个囚犯。我说，不，我不是囚犯，我是因为移民而被拘留的，我没有犯过任何罪。
塞尔伊欧表示，自此他和警卫的关系就恶化了。他的律师为天主教慈善机构埃斯佩兰萨移民权利项目工作，这是天主教慈善会的一个项目，旨在为患有精神疾病的移民申请政治避难。他为患有精神疾病的塞尔伊欧递交了庇护申请。
他在拘留期间接受过一些治疗，但是很显然这些治疗是不够的。你知道，他在被释放前一个月试图自杀，所以我认为这表明他的药物治疗还不够，他在被拘留期间没有得到快速护理。
法官也认为，如果塞尔伊欧回到墨西哥，他不能达到足够的照料。他在2月份成功得到了收容。塞尔伊欧获得庇护的时间相对而言较快，但是美国官方认为，由于越来越多人请求避难，这个体系速度正在减缓。案子解决了，塞尔伊欧感到轻松许多，但是他还在等签证。
沮丧，我感到沮丧，因为我住在避难所。
虽然住房免费，但是临时住房。他已经准备好开始生活的新篇章。美国之音奥沙利文，洛杉矶报道。
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中国上个星期五宣布，如果美国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25%关税的措施付诸实施，中国就会启动对美国价值600亿美元商品分4档价值最高25%关税的反制措施。那么中国的这一表态显示，美中的贸易争端正朝着长期化的方向发展，也打破了外界期待美中双方能够在短期内打破僵局的预期。好，在演播室的是我的同事美国之音记者林峰，请林峰来做进一步的分析和解读，欢迎林峰。
好的。
中国官方是在上个星期五的时候宣布的，要对美国的这个600亿美元的商品是要分4个档次
对
来加征关税。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分四个档次这是怎么回事。
嗯，这次就是像您刚才说的，它中国方面是在星期五，实际上是在星期五的晚上，北京的时间星期五的晚上宣布了这个做出这个宣布，就是这次它中国的这个对美国商品的征收关税的价值呢，是达到了大约是600亿美元这么一个规模。但是呢，跟以往不同的是，也就是跟美国方面采取的措施不同的是呢，中国方面是分四个档次，分别是对一共是5207个税目，价值大约600亿美元的这些商品呢，分四个档次，分别是25%、20%、10%和5%的这么一个关税的这么一个规模。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中国官方给出的解读就是解释呢，就是说，要根据中国的这个经济的需要，对有些对认为是对中国的这个公民需求比较大的，还有就是说尽可能的不要对中国的经济产生太大的影响。比如说中国经济里面需要的这个比较多的这个商品或者产品，就 尽量的减少这个关税的征收关税的这个幅度，就是以5%这样一个幅度。那对于那个中国官方认为，就是它可以有找到这个替代性产品，特别中国国内可以自己生产的这些产品呢，就加征更高的这个25%的这个关税。我们看一下，就是说被加征25%的这个美国商品都有什么？大体来看，我看了一下这个清单，非常的长。那基本上来看的话，可以分这么几类啊，包括咖啡、冷冻蔬菜、化学品，比较重要的就是液化天然气。我们知道这个美国一直在寻求出口这个天然气，那中国是这个美国这个潜在第三大的这个市场。还有就是木材啊、钢材、铜材、纸张。服装特别，我关注到这个服装呢，是还有纺织品，不仅是在25%这一档，还有在20%也出现了这个服装，还有就是电池啊、家具、发动机还有起重机等等，这些是加征了25%，还有就是一些产品就是加征了20%，也是被一些专家被解读为，就是说是中国其实是希望利用这个关税的这个规模的这个加征关税这个力度的不同呢，能够导向这个中国的这个经济从这个出口转向出口导向型变成这个更多的依赖内需，比如说像这个硬盘电脑的一个硬盘，还有这个光盘驱动器，还有像这个微型计算机，也就是我们常用这个家里常用这个笔记本电脑啊，还有这个就是一体机之类这类的产品，那个中国是希望借助这个手段呢，也来提高这个中国的内需。所以这样来看的话，中国这次就是没有一口气的全部加25%的关税，而是分了四个档次。
那么中国这样做，就是按照你刚才这个介绍，就是实际上是考虑的非常的周全、很周密，那么做出这样的四个档次。这样做是希望向美国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信息？
对，中国官方的说法就是说，这个清单它是说是克制的，因为相比较来说，只征了600亿美元，价值600亿美元的商品，而且他说是理性的，因为分了四个档次。那他发出的一个信号就是说，中国方面认为他是不怕打这个贸易战的。那么另外一个信号就是说，中国方面不打算，我们看起来就是说中国方面是不打算在短期之内做出重大的让步的。那其实我们从过去中国方面的表态来看，其实中国方面一直也是发出这样的一个信息，就是不希望做出太大的让步，因为我们知道美方对中国的要求其实是从根本上来说的话，是希望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模式，比如说那个希望更大的放开市场，比如说要求中国放弃这个合资办企业的这么一个要求，比如说希望这个外国企业在中国投进入中国市场之后要交出它的这个核心的这个知识产权，这样的话，这样的一个策略的，对于中国来说，他是认为是不可以接受的，因为这样的话，等于从根本上是改变了中国这过去几十年来这么过去20-30年来一个发展的一个经济增长的一个模式。还有一些专家就认为呢，实际上在中国的最高领导层来看，认为这样的一个模式实际上是适合中国的国情的，所以中国无意去放弃这样的一个这么一个根本的做出这么根本的一个转变，这就是我们来说，为什么就是说，中国它传达一个信息，就是说，在短期之内，它大概不太想做更大的一个让步，就像向美方发出这样的一个信息。
我们上个星期的时候也是在这儿谈到的这个话题，就是说美中双方的这个贸易官员啊，在私下有过沟通，就希望能够重启这个贸易谈判，但是从目前这个情况来看，显然是这种沟通啊，这不是太顺畅的。那么这其中最主要的障碍是什么？
从中方的角度来看的话，中方认为现在就是美方这个施加的压力太大了，就是先是这个提出了一个500亿，那现在340亿美元的这个关税已经开始这个实施了，那接下来马上就会有一个160亿美元的一个关税，马上就要实施，现在又提出了一个2000亿，一开始说10%，现在又追加到25%，那中方认为这样在这么大的压力下，他做出一个让步的话，那才面子上来说是非常不好看的。中国一直强调就是要在美中之间是可以谈判，但这个前提是要平等，要那个互相尊重，还要有就是说要信守这个承诺。那从美方来看的话，我采访到的一个专家就认为呢，就是说主要的一个原因，他认为这是美方在 白宫内部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一个意见。实际上中国也方面也在提，也在抱怨，就是说我到底该跟哪个官员来谈。之前说跟那个就是中国副总理刘鹤，他在五月份的时候认为中国已经跟美国达成了一个协议，就是一个700亿美元的一个采购协议。当时美方的主要的这个成员是这个财政部长姆努钦，但是后来这个就没有成型。那就是后来很快就美方宣布要对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这个25%的关税。现在来看的话，美方主导谈判的这个主要声音是从这个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这个方面来，就是占鹰派的声音占的比较大。所以就是中国就方面认为，就是到底谁来这个谁说话算数。那这个观点的话，实际上从美方的这个专家来说，也是承认这么一个事实，就是说美中双在白宫内部的话，这个声音是不统一的。有温和派，就是说这个以姆努钦财长姆努钦为代表的这个温和派，还有就是以这个莱特希泽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这个贸易顾问纳瓦罗为代表的这个强硬派。这两方对于如何这对于跟美国跟中国谈判的一个目标是什么，它的策略是什么，都有不同的这个看法。这个声音就是有时候温和派占上风，有的时候是现在来看的话，更多是强硬派占上风。那我们注意到，就是另外一个，就是在《华尔街日报》报道的一个细节，就是说呢，实际上在美国这边的一些这个退休的前这个官员，实际上一直在希望试图推动，做出努力，希望推动那个美中之间能够恢复谈判。那包括这个黑石集团的这个首席执行官苏世民，还有就是前高盛集团的这个也是前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我们知道保尔森跟那个姆努钦他们实际上是上下级的，曾经是在这个高盛集团是上下级的这么一个关系。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在白宫内部的确有这种不同的意见在起作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哈，这个现在我们还没看到有任何的突破。
还有，也就是最后啊，简单的就是一句话，我们来说一说这个美中贸易这个僵局还有没有可能来有什么样的突破？
突破来说，应该说比较难了，因为说归根结底来说，一个是美欧的谈判现在有一个框架性的一个协议，还有就是美国认为它很快就能够在这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上，也就是跟加拿大和墨西哥谈判取得突破。在这两方面来看的话，那对中国的压力就会相对来说大一些。
好了，时间的关系，林峰，我们今天谈到这里，感谢我的同事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参加节目。林峰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科学家们正在培训一种特殊的澳大利亚犬类，用它们灵敏的鼻子和耳朵来帮助寻找澳大利亚最濒危的生物。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国中部大城市芝加哥周末发生了多起枪击案，导致至少12人丧生，有70多人受伤。
有关枪支暴力的问题也再一次引发了全美的关注。下面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芝加哥警察部门星期一召开记者会表示，从星期五晚间6点开始到星期天午夜11点59分，芝加哥发生30多起枪击案件，造成至少12人死亡，70多人受伤。芝加哥警察局长约翰逊在记者会上不讳言称，芝加哥经历了一场不可接受的暴力周末。
我们和联邦执法部门密切合作，芝加哥警察部门和联邦调查局、美国缉毒局和美国烟酒火器与爆炸物管理局之间的关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如此紧密坚强。我们正着手处理这些问题。我们可以做得更好吗？可以，我们永远可以做得更好。但周末所发生的这些事情，最终这是所有人的责任。
据记录显示，从星期天凌晨1点30分开始，短短3个小时，芝加哥发生了10起枪击案，造成2人丧生，30人受伤。而过去整个周末，芝加哥各地一共发生33起枪击案，受伤名单包括了14名未成年，另外2名分别为11岁和13岁的青少年死亡。芝加哥市长伊曼纽尔在记者会上痛批肇事者欠缺明辨是非的价值观判断。
路上有太多枪，有太多具有犯罪记录的人在街上，但却缺乏明辨是非的价值观。他们无法分辨什么可以的，什么是同情，什么是应该被谴责的。我们作为一个城市，每个人对此都有责任。
芝加哥市长和警察局长共同呼吁严惩枪击案累犯，并强调这些案件并非是芝加哥一般社区普遍的问题，而是由同一组少数群体重复犯案所导致。芝加哥警察局巡逻队长沃勒星期天在记者会上表示，从2017年至今，芝加哥的犯罪率和枪击事件发生率都大幅降低。
今年截至目前为止，城市的犯罪率减少了 25%， 枪击案发生率也降低了超过 30%。 这不是什么胜利，但我们努力的方向是正确的。
沃勒同时还说，芝加哥警方绝不会被这些暴力分子所打败。
我可以保证的是，我们绝对不会被击败。我保证芝加哥绝对不会被打败。这些犯下草率、鲁莽行为的小团体、小组织绝对不会打败我们。我们需要司法系统更多的支援，我们需要联邦伙伴更多的协助，我们也得到了他们的帮忙。我们不会被打败。
芝加哥警方表示，他们知道有些枪击案为随机犯案，有些则是锁定了目标，并且和帮派冲突有关。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上个星期，美国全国篮球协会，也就是 NBA， 在南非进行了一次访问，来纪念纳尔逊·曼德拉诞辰100周年。
NBA 在南非组织了几个社区项目，最后以非洲队对战世界队结束了这一周。请看卡西姆从比勒陀利亚带来的报道。
非洲队在球迷面前展示了他们的才华，他们由费城76人队的乔尔·恩比德带领。但是对于 NBA 的球员们来说，来到南非的原因不仅是一场比赛这么简单，随之而来的还有接触弱势社区的机会，给当地居民展示运动员的价值如何能被应用到每天的生活当中。在约翰内斯堡外围有着高失业率的艾纳戴尔社区，很少有人认识这些球员，即使这些志愿者球员中的一位是名人堂运动员迪肯贝穆托姆博。
我们现在在南非，这是我们在非洲大陆上打的第3场比赛。我们希望大家知道，我们不仅是来比赛的，也是来访问这里的社区的。如果有什么我们能做的，我们一定会参与。
身高2米多的穆托姆博为10个建造中的新房子砌砖，这些房子是由美国男子篮球协会和人人家园赞助的。格瑞斯·肖萨尼萨是6个孩子的母亲，他和穆托姆博简短的交谈。
他和我说话了，他告诉我他很开心，他说他喜欢我的名字格瑞斯，我很开心。
肖萨尼萨完全不知道穆托姆博是谁，但穆托姆博表示他很开心能帮上忙。
我想能和格瑞斯见面是我的荣幸，我是来这里帮忙的，我是来这里贡献的，我在这里建造的房子将会是他的家。
这是76人的控球后卫杰里·贝勒斯第二次来南非，他表示他很享受来到这里帮忙。
我们在这里最多停留5天，我们来到这里试着造一些房子，试着在短时间里能影响社区。这也许不能让人信服，因为时间是如此之短，但我们希望尽量多做些事情。
至于比赛结果，世界队以96-92战胜了非洲队。卡西姆，美国之音南非报道。
数千年来，犬类保护我们的家园，它们还能协助人类搜索救助并帮助残疾人。但是现在科学家们正在培训一群特殊的澳大利亚犬类，用它们灵敏的鼻子和耳朵来帮助寻找澳大利亚最濒危的生物。来看美国之音塔博带来的报道。
鲁布和乌达是边境牧羊犬，但是它们不是真正的牧羊犬，它们是保护性探测犬，经过训练可以嗅到濒临灭绝的物种。
我们知道边境牧羊犬在搜索和耐力方面都非常擅长，我们需要工作犬类既有精神上的耐力又有身体上的耐力。
最近他们接到了一项到目前为止最艰巨的任务，找到极度濒危的弗罗氏寒蝉。这种蝉类正在被一种致命的真菌所摧毁。这些狗们接受训练，当他们找到某种特定的气味时用鼻子指点出来。
前往鲍勃山国家公园可能是我必须前往搜索的最困难的地方之一。为了离开这个地方，我们正在徒步穿越高山树林。
科学家们说，弗罗氏寒蝉可能会在5-10年内灭绝。野生动物保护机构维多利亚保育动物园在这个特别冷藏的沙坑中设立了圈养繁殖计划。
这种物种在野外很难被发现，它们主要生活在地下或者至少在基质下。
但是鲁布和乌达却能够找到它们。
这些狗能找到青蛙发出声音的确切位置，比我们用耳朵更灵。
维多利亚动物园正在考虑使用训练有素的狗来寻找其他濒临灭绝的物种，
特别是对于那些神秘而稀少的物种，我们认为探测犬可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事实上，这可能是他们所擅长的。
幸运的是，有一些新的狗出现在队伍中，比如奥克利。
它只是一只小狗，或者我们现在称之为 Whoopi， 一只大型的小狗，而它现在只是在享受生活，接受服从和被召回等基本训练。
奥克利今年晚些时候开始充当探测犬。
我们喜欢边境牧羊犬，喜欢它们的勤快，喜欢它们可以整天寻找，晚上在沙发上搂抱在一起。
奥克利今年晚些时候开始充当探测犬，如果它们梦见青蛙那就更好了。美国之音塔布报道。
吃药对于一些人来说是一件有挑战的事，但是在未来的某一天，一个植入设备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替代口服药品。休斯顿的一个实验室正在研发一种皮下植入装置，以低花费向人体输送可以救命的药品。来看记者李爱琳从休斯顿发回的报道。
在这个实验室里，科学家们正在研发一种不需要通过抽运机制就可以向病人输送药品的小型植入装置。
这个皮下装置可以长时间地向体内输送药物，可以长达几个月甚至几年，它们持续输送直到药物耗尽为止。
药品通过装置内隔膜的迷你通道进入体内。
它们就像腺体，就像身体里的人工腺体，它们的功能和人体内的腺体一样，在必要时产生需要的分子。
这种迷你通道运送系统可以提供稳定和持续的药物供给，也可以被人工遥控。
我们决定研发一种可以通过手机或者蓝牙遥控的系统，长时间下来，你可以调节药物的输送，可以增加、减少或者停止输送。
这些植入装置尺寸不同，可以为高血压、风湿性关节炎、艾滋病预防，甚至是癌症运送药物。
我们设想到的装置很小，像米粒那么小，可以用针孔把它植入肿瘤物质内，这样就可以在肿瘤内直接运送免疫治疗的药物。
另一种可能性是用植入物来提供抗肥药物，帮助患者在不改变饮食的情况下减少脂肪。 美国航天局也在对纳米技术植入进行研究，以帮助解决宇航员遇到的问题。
一旦进入太空，他们往往会失去肌肉和骨密度，除非他们锻炼身体。所以我们专注于一种特殊药物，试图防止肌肉萎缩。另外，我们已经将动物送入太空，对啮齿动物进行测试。这种植入物的使用时间约为两个月。我们现在正在分析所有的样本和数据。
使用植入物预防艾滋病毒，可在三年内进入临床试验阶段。随着研究的继续，几年后有可能会对人体进行其他植入物的应用测试。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休斯顿报道。
在中国留学生的眼中，美国大学里的兄弟会、姐妹会可能是一个陌生又富有神秘色彩的组织，但实际上这些兄弟姐妹会并非像传说中的那样高高在上。来看一看这位中国留学生参加兄弟会的体验。
以前我也不太愿意去跟美国人，我自己会告诉自己说啊，其实我跟他们不是一种人，我说话的时候也有口音，我跟他们的背景不一样，我其实不愿意去向他们敞开心扉。我大学的时候是参加了兄弟会，之前来的时候听说是一个美国的特色，一群男生就会狐朋狗友的一起喝酒啊，开派对之类的。然后我来了之后参加了兄弟会，发现跟想象的不一样，其实就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互相交朋友的一个平台。一般的兄弟会就是男生一起或者女生一起，但是因为我们这个是学业类型的兄弟会，所以男生女生都可以参加。参加美国的兄弟会一般都有一个两个月左右的表忠心的期间。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件事情是，第一个礼拜刚开始参加这个兄弟会，然后有一个兄弟跟我说他周末让我到他家去帮他们打扫房间，我们十几个人就去了，给我安排的是打扫厕所的工作。是我第一次到一个四个男生的家里的厕所，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那么脏的厕所，我甚至都没有帮爸妈打扫过厕所。然后当时一边擦马桶，我就觉得很荒唐。我是来美国求学的，我上了美国非常好的一所公立大学，可是我在这里竟然在帮别人刷马桶。我跟我父母提过我参加了兄弟会，我父母当时觉得这是美国什么黑帮邪教组织，我只能给他举几个例子，美国什么总统啊，尼克松总统啊，什么经济学奖诺贝尔得主都是我们兄弟会的。我妈听了之后还将信将疑。因为我当时语言障碍比较严重，就是经常听不懂正式会员给我发的一些指令，会做错事，但是他们就非常宽容，然后也会就是非常耐心地讲说他们讲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倒不是说究竟学到了多少东西让我留在那里，而是他们那种想要积极地帮我的那种心态，然后真的把我当朋友看的这种友谊让我最后坚持了下来。这个过程之后我真正的知道了说，其实有口音啊或者英语不好其实并不是阻挡两个人真正交心的理由。我也对自己就是和与美国人的交流中间更有自信了。我钱包里面有一张那个当时我们正式通过的时候十几个人拍了一张照片，我一直放在钱包里面。然后我毕业的时候我妈看到了其中，正是路过走的看到了其中一个人，就说哎，我认识你，你一直在我女儿的钱包里边。上个月我们有个朋友结婚了，当时一起扫厕所的那十几个人全部都飞去参加他的婚礼，当时就是重温了我们一起参加这个表忠心过程，参加兄弟会的点点滴滴，真的特别感动。我觉得这些人是会和我一辈子保持联系的那种一辈子的朋友。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明天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